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中华文化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敬天尊德，以和为贵，是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然而在1949年之后，在前所未有的文化浩劫和从娃娃抓起的全方位洗脑中，文化和历史的脉络被切断，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等等，越来越彻底地变成了对立和互害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第一部分，政治运动把所有人都变成劲敌。中共当政之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在党媒上，中共公开宣扬家庭成员之间的斗争势力。以1952年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环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中共要全民三年一小斗，五年一大斗，在文革中贴大字报互相批斗，学生揭发老师，下级揭发上级，朋友揭发朋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方中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他的长子16岁的张宏斌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中谋，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中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在1976年，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百业萧条。中共为续命，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恢复，物质虽然逐渐改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与精神却再也回不到中共篡政之前的水准。第二部分，当宫斗剧成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在所谓的以经济为中心闷声发大财的氛围中，几十年来中共一切向前看，甚至连六七十年代的学雷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抛弃得一干二净，对于传统文化的变异与对于道德的抹杀从来就没有中断。在1999年，中共发起了残酷迫害法轮功，对于以真善忍为原则，方方面面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非法判刑、拘押，甚至火灾起棺。丑类江泽民对于提升干部的考核重点，就是看迫害法轮功卖不卖力，下手狠不狠，使得社会法治败坏，世风日下。中共从表面上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用斗争哲学变异人们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变过。近年以来，在中国的网络、媒体、图书中，宫斗小说、影视剧成为热点， 2012年大陆热播的宫斗剧《甄嬛传》用古人的服饰和环境向观众展现的价值观却是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与真实的传统文化完全相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称甄嬛歪曲历史，把清宫描写得面目全非。表面上遥控器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实际上看什么看多少却在中宣部的完全掌控之中。各种符合中共斗争哲学和唯物论的人物占据了荧屏。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反映了东方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是东方传统美德的体现，与《甄嬛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中共却找种种借口强行禁止韩国影视剧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至今未解禁。据官媒澎湃新闻2022年5月4日报道，《甄嬛传》播出十年，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 127.1 亿次，直到2024年，这部宫斗剧仍在播放。《甄嬛传》被称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这些宫斗剧从人物到内涵，从戏说到娱乐，都是描写后宫嫔妃间的倾轧，令不少年轻人将剧情引申到当下社会，甚至总结出职场晋升指南，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成为年轻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正如《九品共产党》一书中所揭示的，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正常的社会中，以和为美，以善为尊，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在西方国家，看到别人有好事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而不是遭到别人的嫉妒。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斗争思维，渐渐使人的廉耻之心淡薄，利益至上，唯利是图，成为社会通用的原则。谁要不这样的话，反而有点奇怪，有点傻。第三部分，枫桥经验把中国人从小驯养成粉红。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利用社会人员给一定的利益好处，鼓励告密举报，是中共掌控下的法外执法。当下的中国，电子眼已无处不在，中共号称无死角监控，然而中共却仍旧大举提倡枫桥经验，甚至用财政拨款雇佣庞大的维稳人群。据大陆官媒《法制日报》2021年11月1日报道，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4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北京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他们帮助政府打压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以及访民等弱势人群。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题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财政每月按300元至500元人民币标准对治安积极分子给予补贴。记者简单估算，按每人月均400元计算，目前14万人实名注册，每月就是5600万元，每年就是 6.7 亿元人民币。这只是朝阳区，整个北京市和全中国 这类维稳成本是多少呢？告密风甚至吹到了课堂上。2023年10月3日，官媒新京报在一篇题为扩大化举报逼老师们躺平的文章中称，部分家长不顾事实黑白的扩大化举报老师，最终受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有网友评论说，举报的老师什么都不敢教，安安心心把你们的子女培养成韭菜的接班人也好，发动群众斗群众，老玩法了。第四部分，一小撮轮流转。中共上台后掀起多次政治运动，其手段就是用 95% 的人斗 5% 的一小撮，把他们打倒后再接着斗，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为了自保，夫妻反目，儿子打老子，社会人伦被颠倒。为了自保，中国人形成了我不害你，你就会害我，我只有踩着你才能上去等等恶毒观念，狠人大量涌现，不以恶为耻，社会道德急剧下滑。1989年六四之后，江泽民得势，更是唯利是图，以闷声发大财为训责，用金钱权色交易来控制党政军，控制国际社会想与中国来往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等等等等。在中国大陆，中国人为了钱而斗得你死我活，道德礼仪被视为粪土，一钱不值。在金钱面前，中共假恶斗的本质被一代代中国人选择性遗忘忽视，一代代中国人在纸醉金迷、幻想和习惯观念中度日。然而，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不害别人就难以自保的社会，不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吗？那是正常人想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社会吗？结语：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制造，不是中国制造。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维持政权所需，中国人只有认清中共，抛弃中共，才能找回中国人应有的道德传统，重新成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